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转眼我们花了接近一年的功夫，我们来讲福星这个题目。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教会里面有福星，有没有？在雅各书一章22-24是这样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那在哥林多前书的9:10这样说，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藏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藏。既然教会决定要把福星作为今年讲到的主题啊，那么我们就要以得福星为教会的指望。然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又是从神的话而来。于是呢，我们在过去这些时间花了一些功夫，试图从神的话里面来探讨福星到底是什么，那道路大概怎么走。按照我们今天流行的看法，那福星可能是从教会上来看规模大奉献多人数多，那这个教会就很福星。那从我们个人来看呢，我们靠主啊，我们在各个行业里面我们都成功，那么我们也很爱主，那这也就算福星。从神学上我们看到神学不断有亮光有发展，我们推崇讲论正确的神学好像是福星，但是在外在看起来的兴旺是不是真实的福星？我们前面提到过，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福星，从马太福音的19:28，耶稣在往耶路撒冷走的路上给门徒是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福星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他在这个圣殿的所罗门梁下对众人说的，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始以来接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照这样讲的话，复兴呢就是天国显现的时候，是神的旨意一切都成了，看那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的时候。当我们还在地上叹息劳苦等候得赎的这样的时候呢，若能够预先流露出天上的样式，显现出神众子的荣耀，就像圣经里面的许多的榜样一样，我们也就是走在福星的正确的道路上了。那为什么教会大，圣经很熟，人数多，奉献足，还不一定能够算是福星呢？因为是在外面的兴旺啊，并不一定能够表明里面真正的福星。耶和华是鉴察人内心的神，那么我们的内心，别人的内心如何你知道吗？但是神是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那么我们今年呢，已经从个人、从家庭、从教会三个方面讲了与福星有关的这样的内容。你不能够想象一个福星的教会，那从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到普通信徒啊，家里面夫妻啊天天吵架，对不对？你也不能够接受一个看起来是福星的家庭，从父母到儿女啊，他们都不常常活在基督里面，对不对？那你也不会认为一个福星的个人只看到弟兄眼中有刺，却不能够看到自己眼中有良物。所以说我们知道啊，从外面看起来的这样的福星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从里面真正的福星更是非常的困难。但如果我们知难而退啊，就像那个把1000银子啊埋在地上的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一样。因为主在圣经里面有应许说，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 又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福星若是神向我们既定的旨意，他必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灵魂与身体啊都得蒙保守，从个人、从家庭、从教会都能够得到福星，那在见到主的时候无可指责。大家熟悉的两段圣经，第一段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题目，无里充满了膏的香，就是约翰福音那个玛利亚打破玉瓶，用极贵的真拿大香膏膏主的事。在约翰福音的12:1-3是这样说的，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重的真拿大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我们对照这个马可福音的14章，我们可以知道宴请这个耶稣的人呢，是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他是在自己家里面请耶稣坐席。如果我们综合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玛利亚是把那一斤极贵重的香膏先是保存在那个玉瓶里面，这一天拿出来打破了玉瓶，把这个香膏从耶稣的头上一直浇到脚上，这样的话屋里面啊就充满了膏的香气。今天呢，我们的重点不是要看长大麻风的西门怎么样开放自己的家庭为耶稣摆设宴席，因为那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可以想想你们的村子里面，或者你们小镇里面，或者说你们的社区里面，如果是一个酒鬼或者是一个赌徒啊，他突然啊要开放家庭来办福音聚会，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对不对？那你这明摆了是要向魔鬼下战书啊，要把自己的家当成一台戏给天使给世人观看，世人呢必然笑你啊，说你是癫狂的啊，撒旦呢必然设法来攻击你，来引诱你，让你犯罪跌倒，这是他一贯的做法。西门的别号是什么？是长大麻风的西门，而不是说是大麻风被治好的西门，对不对？如果他的家开放了，你敢不敢去？你敢不敢跟他一起吃饭？敢不敢？那你如果是一个单身的姐妹，你有没有胆量嫁给他做太太呢？对吧？然而这样一个西门呢，他就是一个得了福星的人，主呢也必照着他的信心来报答他。那我们今天也不是讲马大、拉撒路、玛利亚这样一个家庭，这一个是非常了不得、非常好的一个家庭。我们关于马大，除了名的故事，就是他忙乱的时候乱说话，被主耶稣责备了，至今还被很多的传道人呢当作反面的例子来到处在讲他的不好的事情。当时也可能那些门徒中间也流传马大的笑话啊。从这里我们看到马大他自己的毫不退缩也不自怜，照样伺候主啊，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说。我们看到拉撒路是从死里复活，他只是静静的与众人同坐，但是呢，他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见证在那个地方。玛利亚更不用说，他把很宝贵的这样的香膏枉费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说这几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所组成的这种家庭以及他们中间之间的爱啊，居然就能够吸引主耶稣在受难的最后一周天天啊，宁可离开圣殿，离开圣城耶路撒冷，来到他们的中间。主既然来到他们的中间，那么这个小教会、小家庭和这些小人物就成了所有盼望得赎的这些天国的子民的表率。所以主耶稣说，无论福音传在何处，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件美事。而且不单是玛利亚美，马大、拉撒路和西门啊，不是都很美吗？今天要讲的重点呢比较简单， 就是讲屋里就充满了高的香气，哎，这几个看起来很平凡的字。什么是香气？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香气？那香气简单的说就是闻起来香的气味啊。我听说研究香的气味啊，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好像用香水呢，也是很有讲究。那我自己真的是不懂，哎，这个香气也不知道怎么用香水，也没有用过所谓的任何有名牌子的香水。但是我用过防蚊虫的那个喷的那个水。我们在南方的时候，从春天到秋天，你一旦要去森林里，要去湖边，要去游玩啊，甚至到我们家的后院去走一走，你都得喷上一些防蚊虫叮咬的这样的药水。这些药水你觉得香不香？真的是香啊。蚊子觉得它香不香？蚊虫就觉得它不香了啊。我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就会有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我们说传福音，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神常率领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哎，我们传福音就是去显扬那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这个香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是香的，对不对？而是在于得救的人身上，这个香气叫人活，对不对？在灭亡的身上，这个香气叫什么？就叫人死。所以说我们以为香的香气，有些人可能以为很臭，避之唯恐不及的这样的气味。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去讲福音，别人都会高高兴兴的接受，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中间可能不少人要去参加芝加哥的福音大会，还有别处的冬令会，对吧？那为什么要去？是因为那里很香，对不对？那里的讲台香，祷告香，唱歌也香，饭食很简单，但是上千人啊聚在一起吃，你说香不香？应该是很香啊。但是去了在那里香，回来以后还香不香？还香吗？还香啊。那看一瑞在点头。去年我们有不少人去参加了，回来的时候是否每个人都染到一身的香气，对不对？那一年下来，我们现在还觉得有香味吗？还有没有？好，我们要想想，我们要闻一闻，我们闻一闻去年参加芝加哥大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现在还香不香。如果不香的话，我们再去啊，再去染一身香味回来，对不对？圣经里面在雅歌是这样说的：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搭香膏发出香味。这是先知所罗门对他的将来这个伯大尼这样一个家里面的这个香膏模组的事情的一个预言。同时啊，也是告诉我们这个香气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对吧？我们把主耶稣作为拿搭香膏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发出香味，对不对？而不是到外面去沾点香气回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自己要把这个真拿搭香膏，以我的良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藏在我的怀中。这样的话，坐席的时候从我的身上会发出什么？会发出香气。香气要从我们自己里面发出来。但是我不是反对大家去参加外面的聚会，沾一点香也是挺好的。但是呢，如果能够从自己发出香味，那就更好了啊。因为我们每年去外面参加这些特别的聚会，因为那儿香，对不对？那因此我们要想一想，别人到我们的教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会不会也觉得香呢？除了我们的饭香、菜香，有没有基督的香？有没有伯大尼那样的香呢？现在来到我们家住了几天，我的家里香不香？弟兄姐妹彼此相处，彼此之间有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最近有好多的姐妹生了孩子，对吧？那些小娃娃抱到教会来的时候，你看到他是怎么样，软乎乎的，香喷喷的，让你抱着，你是不是觉得很香，很愿意抱，对吧？是不是？那抱一会儿，如果小孩拉臭了怎么办？你可能马上还给怎么样，还给他的妈妈，是不是？我们也可能是这样， 香也香一会儿，最后就拉臭了，拉臭了怎么办？别人就躲开了，是不是？那么夫妻之间有哪一家是整天是你侬我侬、你香我香的？我想一个周啊，大概总要拉几次臭，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反省，我们的香味真的有没有香味？那我们这样的香味能够持续多久？哎，我们也记得我刚搬到普渡来的时候啊，有一天家里面灶头失火，有惊有险，但感谢主没有把房子烧了。灭过火以后，也有弟兄姐妹给我们换了新的炉子，炉底的焦味啊，实际上还是流连不去啊。过了好久，弟兄姐妹到我们家里来，他总是在猜说，哎，你们家的姐妹是不是又把炉子忘了关了？伯大尼家这个香味啊，好像也是这样，总是流连不去啊。到了现在，你看都过了接近2000年了，伯大尼家的那个香味还在不在？读圣经你就可以闻到啊。从这样看来的话，伯大尼，哎，这个家里面一天的坐的席，这一天他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真的是我们教会、我们家庭的这样的标杆，也是我们福音的一个榜样。除了新约的榜样，旧约呢也有比较清楚的陈述，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诗篇的133篇，那第二节说：“啊，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什么是贵重的油？这贵重的油呢，就是这个香膏。大祭司亚伦他要任职，一定要受膏。想想这个膏又是什么的样式？是不是现在年轻人用的发胶，抹在头上，把头发一梳就竖起来啊，像个马鬃似的，这样要用那个棒子打，他也打不下去。那这个香膏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啊，一倒下去它就要流下来，对吧？它是先流到胡须，然后再流到阴茎，等于把整个全身啊都被这个香膏所遮盖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那个玛利亚香膏抹主的时候，不但是抹了头，还抹哪里了？最后还去抹他的脚。可以看出来，这一个贵重的油是一个流动的啊，是一个流动的香膏。神呢，通过这样的香膏啊，大地要启示我们，哎，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好来用在我们的个人、家庭和教会呢？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可能要把圣经要读全。这一句话的最头三个字就是"这好比"。什么是好比呢？好比就是那个油本身呢，它只是一个做一个比喻的一个对象。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来比这个贵重的膏油呢？那应该是在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一节啊，一起读啊。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再读一次。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和睦同居的基础是什么？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就是彼此相爱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最后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这个命令呢，就是彼此相爱。按照这里说的，哎，这就是神所命定的福，是从彼此相爱来实行，也是永远的生命的表现。那耶稣是这样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又看到这里讲的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黑门这个山啊，是在以色列的北边，离那个锡安山很远。那黑门山它有甘露，锡安山呢它没有甘露，但是有甘露的需要。那如果这个黑门山甘露不降在锡安山，不能够滋润锡安山的干渴的话，这个黑门的甘露有没有用？没有用，对吧？太阳一出来，这个露水怎么样？就挥发掉了。所以说这个黑门的甘露虽然美，要流到锡安山才能够有它的意义。那么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心里说，啊，我有爱，我很爱耶稣基督。那如果这个爱啊，就像瓶子里面装的那个膏油不流出来，房间里面有没有香气？是没有香气的啊。那么我们心里面有爱，我们的爱不流出来， 有没有主耶稣的馨香之气？也没有。所以说基督的爱，我们教会的爱，一定要像那贵重的膏油流出来，从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对于爱，大多数人大概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是怎么定义的啊。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够背，而且有不少的人能够唱出来，是不是？但是我想还是有必要，哎，我们来复习一遍，不但是提醒大家，也是提醒我自己，不要像主责备以弗所教会的那样，把起爱心给丢弃了。哥林多前书的13:4-7，我们一起来读。爱是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真理，凡事忍耐，大家都很熟悉。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爱是从忍耐开始，到凡事忍耐结束，对不对？你看这个忍耐是什么？忍字心头一把刀，对吧？所以说你要忍耐，你肯定要怎么样？要伤心，对吧？你要忍耐肯定要伤心。而且这个什么叫恒久忍耐？恒久忍耐不但是要承受，而且呢要承受这种找不到人来安慰的伤心。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啊，诗篇的69:20，辱骂伤透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这是大卫写的诗，他写的是谁？写的是主耶稣。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主耶稣为了我的罪，他承受痛苦，他伤破了心，并且有忧愁，而且呢在世上找不到一个人来安慰他。大家一定要体验什么叫做恒久的忍耐。我们也知道这种爱是不能够从我们肉体或情欲里面生出来的，而是神加给我们的。它不是通过改变我们的旧人，让我们这个旧人，我们的肉体或我们这个情欲里面能够慢慢的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越来越多的爱，而是呢让我们穿上了新人。按照以弗所书4:24，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书3:10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主的形象不但有圣洁公义，还有慈爱怜悯。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仍然活在旧人的里面，那么我们会有一些忍耐，但是我们忍得了一时，我们总有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检查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对福音的朋友有比较多的忍耐，对主内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不太容易忍耐呢？大家可以想一想。那我想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啊。信主以后，过去的10多年里啊，圣灵感动我要热心的传福音。那么我们经常接朋友，带朋友去买菜，帮朋友们搬家，任劳任怨啊，从来不计较这些朋友们对我们的回报到底是好还是坏。对于那些不守时的朋友，他们逛沃尔玛一逛要2-3个小时，那特别是新生，我们只能在外面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啊，耐心地等，我们从来没有向他们发怨言啊。那有一次有一个访问学者朋友啊，他的一个孩子到我们家聚会的时候，他不知道跟哪个小孩生了气，就把我们家里面所有的这些小的玩具车模型啊都收集起来，塞在我们的马桶里面就堵了。那聚会以后，我就要把马桶那个螺钉解开，把马桶搬出来，从那下水道里面一个一个的把玩具车给挖出来啊，掏出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又累然后又臭啊，但是心里面怎么样是喜乐的啊，算是配得为主耶稣的名受苦，所以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愿意去做。 但是呢，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常常缺乏这样的忍耐，不自觉的啊，我们就这个弟兄为什么起来晚啦？为什么聚会迟到啦？为什么不读圣经，读一读就不读了啊？我呢，经常这样的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也不能够耐心的听他们讲他们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困难、自己的挣扎。对弟兄姐妹说话也没有像对朋友那样的谦卑这样的柔和和耐心啊。但是我们刚才看到那段圣经，主耶稣是不是说，你们若有爱慕道友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没有这样说，没有，而是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一定要做到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才是真正的门徒。如果我们对主内的弟兄姐妹缺少恒久忍耐，凡事忍耐的爱啊，可能我们还活在那个旧我里面，活在肉体里面。那么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三节这样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我们身体的恶行包括了许多的方面，其中呢有一点啊，其中的有一个就是骄傲。有人说这个骄傲是非常顽固的，人最顽固的一个恶行，是据说到了人的死了以后才能离开身体啊。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用骄傲来支撑我们生命的意义。但是呢，我也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信主了，是放下了的骄傲，认罪悔改，被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蒙神赦免，有圣灵重生得救的啊。但是信主时间长了，就像我这样时间长了，慢慢可能会因为是增加，是我们自高自大，以至于呢产生了属灵的骄傲。那属灵的骄傲可能是我们心里面论断弟兄姐妹，以至于对看起来软弱的弟兄姐妹会失去起初对慕道朋友那样的爱心。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八节这样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造就人的这个爱心呢，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的心。凡事忍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勒住自己的舌头。雅各书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圣经里教导我们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对吧？那我们通常的理解是说要实话实说，因为我们有爱心，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爱心，我们实话实说。但是说诚实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呢？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对不对？如果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是这样说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实话实说，如果你那个时候你心里充满了怨恨苦毒啊，那么你张口说出来的话怎么样？一定是伤人的话。如果你说我是用爱心啊，那么作为乱说话的借口，那就会像街市上吵架的妇女一样，伤了人以后一贯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这样来为自己的丑恶行为做辩解。大家一定要知道，诚实话是会伤人的话。如果我们的爱心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的心，我们就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啊，就不会有什么想法就马上说出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么心里面的美善啊，能够说出合宜的话，就像怎么样，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啊。有些时候我们为了急于的表达自己的所谓的正确的观点， 哪怕是为了坚持真理，想要帮助别人，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那我们说话如果没有恒久忍耐，凡事忍耐的爱作为我们的基础，往往呢就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不但不能够造就人啊，反而可能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那我自己实际上有很多的教训啊，乱说话，管不住自己的舌头。那么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大概就在16年以前，我也是在拉法叶华人宣道会，那当然不是在这一个地方，是在路德会的一个教堂。那有一次，我们的组织学课程上，那我和另外一个弟兄就讲课的内容啊，和组织学的老师就发生了争执，引起了争论，最后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那离开了课堂呢，因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就也没有去记住它。没想到过了10多年啊，我有一次回来访问，那位组织学老师见到我大面打招呼的时候啊，他还记得那次课堂上的争论，他问我，想法是不是有改变啊？那我当时十分敬佩这位老师认真的态度，以为啊，我勇于参与课堂的讨论的这样后续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呢，这件小事过了10多年，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啊。但后来我反思当时的情况，其实很可能是我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也不顾还有其他的人弟兄姐妹在课堂上的学习，与组织学老师争论不休，影响了课堂秩序的正常进行，因此给我的老师留下了10多年长久不良的影响啊。当年的这位主席老师现在就在大家的中间，我向你当面认错，如果当时我的行为真的是伤害了你，我真的是向你道歉，求你宽恕原谅啊。我以前啊，常常认为说诚实话是我的优点，常常口无遮拦，却不知道自己以为出于好心的诚实话往往会伤害别人。我还有一次去基督工人中心，就是密苏里的基督工人中心参加门徒训练，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发表意见的时候，我就对讲台上的一个牧师的一个说法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啊。那下来以后，那个基督工人中心的主任这个高荣德牧师就找我谈话，就提醒我以后要提问啊，要言语柔和，要对讲员尊重。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对吧？我说我正确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啊。但是现在反思起来啊，当时是在说诚实话，但是不是出于爱心。因此呢，很可能已经明显的伤到了那位主的仆人，所以说高牧师看出来了才来找我谈话。后来我又比较有多的机会呢，叫组织学也在讲台里面讲到，因此渐渐呢能够体会到被人伤害的滋味，所以说也为以前啊常常口无遮拦的乱讲话呢越来越感到后悔啊。那在这里呢，希望与弟兄姐妹共勉，我们对人说诚实话的时候啊，一定要有恒久忍耐，凡事忍耐的爱心。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0:23这样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有求别人的益处。那使徒保罗在这里劝告我们，虽然我们基督徒啊，有凡事都可行的自由，但是不要去做对自己没有益处，或者不造就别人的事情。在求自己的益处或求别人的益处之间呢，我们要自己的爱啊，要去先去求别人的益处，这样呢就有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真实的爱心。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啊，我就观察到他们往往有时候觉得这个话憋在心里面不得不说，不吐不快，是吧？那么一定要事先想清楚啊，说出这个话以后是否能够真的对自己对他人都有益处，这样的话我们才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在家里同太太吵架的起因，大都是我在自己说某一句话的时候啊，说的不对啊，让太太生气。后来我就使劲的讲道理解释，她为什么会不应该生气。但是呢， 没有用，最后越吵越大。为什么呢？因为关键不在于那个事情本身的是非对错，而是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有没有恒久忍耐的爱心啊。不光是言语会说错，你把这句话拿来仔细分析语法，分析每一个词，一点错误都没有。但是呢，你在说话的那个态度明显的被别人发觉不是从心里面出的那种忍耐的爱心啊，一定就伤了别人。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出了问题，我们不一定就着那个话，我这样说你那样说对不对，实际上不在那里，是在于我们心里有没有很久的忍耐，有没有凡事忍耐的这样的爱心。所以说这个很久忍耐凡事忍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言语上，就像这个雅各书这样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得住自己的全身。所以我们凡事忍耐，不要乱讲话，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凡事忍耐，恒久忍耐也表现在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是怎么的处理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看这个罗马书的这个12章16节这样说的，若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那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里就是说，与人相处，和睦相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诀啊，就是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这不但是适用于我们和邻舍或不幸的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我们宁可让步，而且也表现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上，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做啊。这样的话就能够使我们能够和睦同居。那在这个哥林多前书6章6节是这样说，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那弟兄姐妹要告状，说明他们之间有利益的冲突，或者是说情感上的，或者是说物质上的有这样的冲突。那么在这里使徒保罗的教导，他是说要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情愿受欺，情愿吃亏，那弟兄姐妹之间就不会产生实质上的矛盾。那如果宁可让步，情愿受欺，情愿吃亏，都没有办法使矛盾的双方在主内能够和睦同居呢，那圣经里面实际上还有一个基本的程序是让我们来解决我们之间的这样一些问题。那这是记在马太福音的18章15节到17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提议就是说有三个步骤。一边的情况下，首先呢，你一个人啊私下与有问题的弟兄姐妹交通，指出他的错啊。他如果听你，那么按照路加福音17章3节的，他要懊悔的话，你就饶恕他。加拉太书的6章1节这样说，弟兄姐妹，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说我们处理问题的最首先第一步是要挽回我们的弟兄，要得着我们的弟兄啊，就是我们真的是从心里爱他们，希望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继续在主耶稣的恩典的当中。但是呢，在这里有提醒另外一件事情，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也是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要看看合不合适一个人与他去做。这可能和问题的性质也有关系。那一般说来的话，这段圣经讲的是弟兄和弟兄之间，所以说弟兄之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弟兄得罪你，你去找他，这是非常的确的一个教导。那姐妹呢，你可以单独去，但是因为他这里不是说的是是说的弟兄，所以姐妹只能做参考啊。弟兄是姐妹的头，对吧？所以你把你的头带去也可以。另外的话，如果说姐妹和弟兄之间发生了问题的话，按照我们教会的观察，我们自己的从总体权衡的话，最好避免弟兄或姐妹单独去谈啊。一般的情况下是这样，所以这些原则放在这里。那如果第一个步骤不能够解决问题呢，接下来呢就是要怎么样，要第二个步骤，就是另外带以两个人同去啊，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就是呢到底是圣经上是怎么讲，应该怎么做，目的呢仍然是要挽回弟兄或姐妹。那第二个步骤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呢，接下来就是告诉教会来处理。那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两三个人跟他讲过了，对吧？因此呢已经有两三个人的见证了，这样的话无论是对长老，对一般的弟兄姐妹，那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就要已经有两三个人的口，那才来再告诉教会。那教会我们现在有监督委员会，其中就包括长老、牧师、传道人，可以代表教会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啊。但是你要知道，教会出面处理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应该是最不得已的这样一个最后的行为啊。我们情愿主的爱如馨香之气啊，充满我们的教会，使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和睦同居啊。那么感恩节已经过去了，那在这个感恩节里面，我们很多人都在感谢神。那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提出一个最好的理由去感谢神，那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他将来世界交给谁管辖，知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再读下面这一节圣经、所以说我们既得了不能争夺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在地上不是过日子的，我们在地上是为了预备建筑，预备在将来啊能够去管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说我们在地上受欺压，我们忍，我们宁愿吃亏，这些都是暂时的，之后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你知道你一切的忍耐，一切的付出，你都是值得的。实际上我们看到万物的结局近了啊，人子就到了门口了。那么我们时间可能还有一个月，或许明天后天今天主耶稣就再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干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彼此之间啊，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弟兄姐妹之间，长老同工，执事之间，我们有怀怨，彼此怀怨，那聚会以后呢，要尊重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一节这里所说的，要除去一切的阴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要按这个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说的，要彼此认罪代求，使我们得到医治。那如果我自己或我的妻子慧英，那在过去的日子啊，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弟兄姐妹，也请你们来告诉我们，我们认罪，也求你们来宽恕我们。这样的话，就让天上的爱能够在我们之间流通，像馨香之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与你和好，得以在将来进入不能震动的国。感谢你先爱我们，使我们有了从你而来的爱，能够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彼此相爱。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们彻底脱去旧人，完全穿上新人，以至于从天上来的爱如馨香之气 充满我们的教会、家人和个人，使我们看到你复兴我们的作为，便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